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日本指出北韩弹道导弹可能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律师声明透露，美国女篮球星格林娜已被俄罗斯发配到流放地。俄罗斯持续攻击能源设施城镇，乌克兰东部战火并未停息。FBI 局长表示，美国境内有人在试图操控装有炸弹的无人机。暴风雪将至，纽约州水牛城积雪或高达四英尺，民众需谨慎留意。星巴克工会发起大规模罢工，号召百家门市发动红杯起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礼拜五表示，北韩当日上午又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上午11:20左右落入日本北海道的大岛外海。防卫大臣滨田正一指出，这枚飞弹如果加上弹头重量，估计飞行距离可达到15,000公里，射程范围足以覆盖美国本土。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在美东时间礼拜四声明说，这一次发射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不必要地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可能破坏区域安全形势。前一日北韩发射完一枚导弹后，曾经警告美国及其盟国，如果在该地区扩大核作行动，平壤将采取更激烈的军事回应，但韩国亦不甘示弱。韩国国防部长表示，韩国今日出动 F-35A 战机和美国举行联合空军演习，以回应北韩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韩美盟邦展现出他们坚决回应任何威胁和挑衅的强烈意志，包括北韩的洲际弹道飞弹，并且展现出他们的压倒性精准打击敌人能力和准备。受到俄罗斯当局拘捕的美国女子格林娜的律师礼拜四表示，格林娜已被送往偏远的俄罗斯流放地莫多维亚服刑，而俄罗斯此举亦引发部分民众愤慨。据法新社报道，32岁的格林娜因为持有内含少量大麻油的电子烟盒入境俄罗斯，2月在莫斯科机场被捕，今年8月被判处9年徒刑。直此之际，美俄关系正值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而高度紧张。格林娜的律师布拉哥沃林娜和博伊科夫透过声明表示，他们这个礼拜前往探视格林娜，情况良好，试图保持坚强并适应新环境。考虑到这个对他来说是一段非常艰辛的时期，他们不会提供进一步的评论。而拜登总统上个礼拜亦都曾经表态，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能够更认真地协商释放格林娜一事。拜登表示，我的目的是要他回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讨论。据乌克兰军方礼拜四晚间表示，俄罗斯导弹和炮弹的持续攻击正打到乌克兰多个州的多个地点，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激烈战斗并未停歇，俄军似乎更加积极行动。路透社指出，乌克兰军方在声明中说，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持续受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从首都基辅所在的北部到中部的第涅伯罗和南部的敖德萨都有多处遇袭。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军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落了2枚巡弋导弹，包括5枚空射导弹和5架伊朗制见证者136无人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9个月以来，顿涅茨克地区曾经经历最激烈的战斗，而上个礼拜乌克兰军队收复南部赫尔松市后，从赫尔松撤离的俄军开始转为增援在顿涅茨克作战的兵力，并向顿涅茨克的城镇巴克姆特及附近的索莱达等地进行炮击，并袭击了一些位于东北部地区的能源设施所在地。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礼拜四表示，有人正试图在美国境内操控装有土制炸弹的无人机。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相关的多宗案件。 根据斯托弗雷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就是这一刻我们正在调查美国境内多宗企图用自制简易爆炸装置将无人机当作武器来用的案件，而随着事情移动速度、移动距离、载重等技术的快速进步，使用无人机所构成的威胁已经迅速上升。他强调，这些无人机是非常精密的工具，必须加以反制。尽管斯托弗雷在参院国土安全委员会针对国内威胁所举办的听证会上并未提到关于武装无人机案件的任何细节，但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中，武装无人机的使用次数已经迅速增加，例如以业余爱好者常用的廉价无人机搭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都显示这一类武装无人机的制造和部署非常容易。这个礼拜周末，一场持续时间会较长的湖泊效应暴风雪将使纽约州西部和北部地区，包括水牛城和沃特敦市，被高达4英尺的积雪掩埋。目前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附近正在落紧大雪，预计至少会持续到这个周末。届时美式橄榄球队水牛城比尔队将在水牛城南区的海马克体育场迎战克里夫兰布朗队。福克斯天气的冬季风暴专家汤姆·尼齐奥尔表示，这个将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暴风雪，可能会持续到36个钟头，覆盖超过100万人口，而且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个都会是一场很大的暴风雪。目前纽约州州长霍塞已经宣布水牛城和沃特敦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从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纽约州高速公路90号州际公路从纽约州罗茨斯特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的132英里路段已经暂停所有商业交通活动。美国连锁咖啡业者星巴克员工从星期四起开始在多个已经加入工会的地点展开罢工。据工会介绍，他们打算影响超过100间门市，抗议公司在协商工会契约方面的做法。这一场由星巴克工会带头的一日罢工行动被称之为红杯起义运动，亦恰逢星巴克推出的热门活动。顾客购买特定商品可以拿到能够重复使用的杯，不过员工发的不是星巴克品牌杯，而是红色的工会杯。这些星巴克员工星期四冒着寒冷的天气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抗议，高喊口号并手持星巴克工会标语。代表全美各地将近7000名员工的星巴克工会强调，他们对薪酬和缺乏一致的时间表示关切，并表示除非星巴克坐在谈判桌保持善意协商出一份公平的契约，否则我们可以预料罢工抗议会再度上演。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APEC 峰会登场，东道主泰国呼吁各地领袖放下分歧。布林肯明年将访中国，深化美中沟通。气候谈判陷僵局，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停止相互指责。马斯克突然贴墓碑照，宣布暂时关闭推特各国办公室。美国海关查获10亿美元假货，多来自中国。日本将跟随美国延长参与国际太空站计划至2030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经济领袖会议今明两日在曼谷举行，东道主泰国提出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模式，希望成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同时敦促与会的领袖放下分歧，专注在解决贸易和通货膨胀等方面紧迫的全球经济问题。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发表讲话。周末，哈里斯将同泰国总理巴约举行会谈， 预计将重点讨论扩大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他们还可能讨论缅甸的局势。美国高层官员表示，哈里斯将与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讨论缅甸问题，将在22号访问菲律宾巴拉望岛。巴拉望岛位于南海边缘，邻近主权具争议的南海群岛。预计哈里斯下个礼拜一尽将在马尼拉和菲律宾领导人小马科斯以及该国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会面。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经济领袖周14号到19号登场，15、16号是资深官员会议，17号是 APA 部长级会议，18号和19号是经济领袖会议。这个是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首场 APA 领袖实体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贸易代表戴奇17号晚间在 APA 会场的媒体中心举行记者会。布林肯指出，拜习会面之后，无论这次是在曼谷参与 APA 定是刚落幕的 G20 国峰会，他听到很多国家乐见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各国都希望美中两国负责任地处理彼此的关系，因此他的访中行程将会继续讨论拜习会谈及的多项议题，并深化彼此的沟通。至于何时访问中国还在讨论中。此外，对于日前一枚飞弹落入波兰的事件，布林肯说，大家每日看到的是俄罗斯用飞弹袭击乌克兰，试图摧毁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有权自我捍卫，美国会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在埃及举行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18号落幕，谈判代表17号寻求在具争议的损失和损害问题上找到妥协方案，并防止谈判破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号表示，以开发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明显存在不信任感，又说建立信心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损失和损害方面达成具有雄心且可信赖的协议，并对弱势国家提供金援。在古特雷斯发言之后多个钟头，第27次缔约方会议主席埃及外交部长苏克里催促各代表团紧急进入最后时刻的谈判。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提孟斯提议为最弱势国家的损失和损害建立因应基金，以作为妥协方案，但他亦表示相关资金应该来自广泛的捐助基础。中国身为世界头号污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要参与捐献。据两名消息人士指出，在数百名推特员工拒绝为新老板马斯克继续工作后，美东时间17号晚上6点左右，马斯克紧急关闭所有推特办公室，预计21号才会重新开放。18号马斯克还在推特曝出推特墓碑照，引发热议。商业内幕报道，马斯克日前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推特员工，扬言打造推特 2.0，内容要求员工停止远程工作，同时接受长时间高强度工作。那些没有在11月17号前登记同意的人，可以拿相当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然后离开公司。据悉，目前推特剩下的4000多名员工中，只有不到一半愿意留下来为推特 2.0 工作。由于接受马斯克提议的人实在太少，以至于他和其他高管正亲自说服部分关键人员留下。马斯克接手推特前，该公司约有7500名员工，该公司据称还有数以千计的承揽人员。这位全球首富马斯克上个月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并成为该公司的执行长。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17号表示，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执法机构在美国西部两大港口查获了价值10亿美元的假冒产品。这些假货大多数来自中国，被查获的假货中除了仿造名牌外，还有不少可能损害消费者健康的商品。CBP 洛杉矶长滩海港的港口主任唐纳德·富瑟说，例如危险的电子设备、假冒电池、不安全的延长线、 圣诞灯饰、假冒药品、假冒滤水器和不安全的儿童玩具，例如一些用含铅油漆制成的玩具，以及可能对小孩造成窒息危险的玩具。假日购物季即将到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提醒消费者提高警觉，同时了解假货的危险性，不要购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在互联网和地下渠道销售的假冒产品。官员表示，走私假货违反了美国法律，购买假货同样是非法的。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永冈贵子18号表示，日本将延长参与国际太空站计划至2030年。路透社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去年12月承诺，国际太空站将持续运作到2030年。华府当局这项计划中的合作伙伴包括俄罗斯、加拿大、日本以及11个欧盟国家航太机构。日本是第一个加入美国延长计划的国家。国际太空站是一座相当于足球场那么大的科学实验室，在地球上空约400公里的轨道上运行，在以美俄两国为首的合作伙伴关系下已运作超过20年。日本宣布这个消息的几日前， NASA 新一代登月火箭刚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启动阿提米斯无人登月计划，日本亦参与其中。永冈贵子今日在针对名为月球门户太空站的日美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中表示，国际太空站是验证阿提米斯计划不可或缺的场所，同时亦是日美合作的重要区域。根据协议内容，一名日本太空人将登上为阿提米斯计划开发的月球门户太空站，日本将供应这个太空站电池及其他设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